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从国中国小用的显微镜，到人造卫星用的照相机，台湾是怎么摆脱进口，自己把它做出来，又是什么时候办到这件事的呢？今天似是而非节目为您带来国家实验研究院仪器科技中心40周年的专题。以下就让我们透过中心的主任叶哲良叶主任的分享，为我们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仪科中心是40周年庆，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是不是40周年先发表一些感想？
40周年，其实仪科中心是在民国57年成立的，成立的时候其实我还没出生，所以我其实是很菜的。早期成立的是个筹备处，那在民国63年正式被国科会转换成一个正式的研究中心，叫精密仪器研究中心。40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的，所以10年、20年、30年、40年，其实沿路上有很多的主任非常卖力的让这个中心走上国际化、专业化、在地化。那仪科中心早期在国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公务系统里面刚成立的时候，它是行政院的三级单位，然后在8年前、9年前我们变成法人化之后，我们就迈向更多的产业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看起来是早期仪科中心，也就是精密仪器中心被赋予很高的任务，一路过来辅导了非常多的事情。举个例，最早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显微镜，那显微镜的技术是从日本进来的，那时候国家的资源很少，国中小的学生如果没有显微镜，其实很多生物实验等等是没办法做的。所以仪科中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发国内第一批显微镜。所以你现在年纪在35岁以上的人，其实在国中小应该都有用过精密仪器中心的显微镜，这是它一开始起源的历史。
志昂自己也就用过精密仪器中心的显微镜、
是
好，我们就从显微镜带到现在的光学成就好了。
是，
现在当然不只是做显微镜了，我们已经放到卫星上去了嘛，是不是可以就这方面来谈一谈？
显微镜之后仪科中心做了什么事情？显微镜其实是一个小镜片的技术，我们所谓小镜片是口径比较小，可能只有几公分而已。那慢慢呢，我们就走入了雷射，所以早期你看那个雷射成像啊， barcode reader 就是雷射的那个条码扫描器，仪科中心就是台湾第一个做出来的单位。然后慢慢的就迈入了这个我们说遥测的技术。什么叫遥测呢？举个例子，用飞机去拍对地的这个照片，像说侦察机啊，或者是那个农委会的航拍机啊等等，都有一颗镜头对地。那所以仪科中心就由地面上不会动的走上挂载在飞机上的哦，那这是大概20年代30年历史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等到迈入的3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卫星的任务，也就是我们说的太空任务。那我们现在太空任务最主要是协助福卫五号卫星发展对地照相的镜头。那在这个技术里面呢，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国内在地化，在台湾在地化。什么意思呢？设计在地化，制造在地化，组装在地化，测试在地化。那等到整个都可以在地化之后，整个在这个太空的卫星的基础光学产业就可以慢慢建立起来。那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之后呢，对台湾的产业界会不会有贡献，这是大家更关心。那事实上是有贡献的，因为这么高的光学科技其实在其他的半导体产业或者其他的检测的产业是被大量用到。举个例子，半导体产业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东西叫曝光机，那曝光机就是个纯光学的高阶的镜头。那所以仪科中心透过太空技术的建立，慢慢的走入曝光机，希望台湾在前段的半导体设备能够在地化。所以这次将来你会慢慢看到。然后另外一端是什么呢？高精密的医疗光学器材。那医疗光学器材当然有低阶，我们现在看到 iPhone 上面有一些东西可以来做平常的侦测，但是这是低阶，它根本不可能走入医院端。 那真正台湾要发展医材就慢慢走入医院了，你就需要高阶的光学和光电的技术。那医科中心现在跟几个医院合作来开发这些医疗用的光电技术，希望把我们这个已经发展完了这些高阶的光学技术导入到民生跟医疗器材上面。
我们这个节目叫似是而非哦，所以一上来主任就为我们解开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觉得说哇，做给人造卫星用的东西，做到太空用的东西，好像跟我们日常生活没有关系，其实跟半导体是很有关系的。是不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半导体用的曝光机，或是我们在人造卫星上面所用的都是大的镜片？
是的哦，主持人的问题就是答案。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我们在光学里面是用口径的大小来定的。那大家最了解的就是手机上的镜片，台湾的领导厂商叫大力光，它做的镜片的直径基本上都小于1公分。再过来中间的口径 size 是什么？大家都有用过这个我们所谓的数位的照相机，稍微大一点可能几公分，还有单眼的照相机可能5公分左右。那这属于中段的，就是1公分到10公分之间的。那一个中心本身投入的都在10公分以上的，也就是说从10公分到100公分，就是1米这个口径，基本上在高端的产品或者是高科技的产品都在这个范围内。那台湾呢，在1公分以下已经是全世界非常强了，1公分到10公分之间在国际也相当有竞争力，所以台湾有很多代工厂在做这一块。但是10公分以上，台湾目前的产业是相对比较弱势的。可是呢，你将来要把高阶的设备在地化，如果没有这一块，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你的关键的模组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上。所以我们就透过发展太空对地照相机的这个技术移转到其他的工业应用上面。
那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知道台湾有太空中心，所以觉得说跟人造卫星有关的所有东西好像都应该归太空中心管的，事实上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分工呢？
是，以现在国家的编制跟分配来讲，太空中心基本上是负责统筹跟维运，但是一些关键的技术就分给其他的不同的研究单位来做。我们举个例子，一科中心负责的是光学跟光机本身这些筹载，因为这个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术，国外也是这样配置的。举个例子，影像感测器这个东西应该由谁来做？由 CI 系来做。所以呢，太空中心基本上在整个东西来讲，它是系统最上端负责整测，然后系统下端呢就有各式各样的中心来协助它来发展相关的东西。
哦，所以您刚刚提到比如说晶片中心来做影像感测器，
对。
好，那一科中心可不可以再详细解释一下任务的分配？
一个东西基本上负责的就是整个的成像镜头的模组，这个镜头里面有好几片镜片，首先又会有 M1 的组件，就是最大的收集光的组件，再过来 M2 就是把这个光再缩小一点，然后再过来一个成像的镜头，让这个影像可以顺利的投射在影像感测器上面。那这些镜片呢，要用金属的框架把它组装起来，那这些都组装完之后，在设计上一定要能够承受很多的特别的地方。举个例子，火箭在发射是超过9个G，不然它不会离开地表。举个例子，火箭发射上的震动是非常大的，还有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温度不一样？太空有一面是热，有一面是冷，但地表就是一个温度，对不对？太空的辐射线是不是地表的5万倍？所以它会有很多严苛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用太空的状况来考量。我这可以讲几个其他的条件，好，太空有没有重力，地表有重力，所以镜片会不会受到重力的影响，越大镜片受到重力的影响越大，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无重力状况镜片的表现。那你把这些状况都考虑进去的时候，其实镜片设计好了，怎么在有重力的状况下去验证无重力的状况，这就需要智慧。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技术被发展之后呢，对于应用在民生科技上面是非常有大的帮助。
我们知道早期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国外的技术，很多东西我们是跟外面买的，那我们现在要自制，要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应该有一些辛苦跟困难的地方。
是的哦，当你自己要做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最重要的东西是你可不可以掌握真的设计这一端，因为设计意向是不是台湾比较弱的，特别是大系统的设计。那所以呢，在整个中心的建制上面，其实是把设计、制造跟组装 把它整个统合在一起来全力发展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中心在大口径的光学设计人才是非常丰沛的，然后制造人才也是非常丰沛的，我们非常 focus 在这件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完全在台湾扎根，所以我们并没有忽略到任何一端。有没有比较大的困难？我们讲简单的例子好了，举个例子，你要把镜片跟外面的金属框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多的 solution，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其中一个 solution。 那这个 solution 呢，到最后会有很多的问题。举个例子，当你镜片跟金属框用胶结合在一起，胶会不会有应力？会。这个应力会不会造成镜片的变形？会。那当它造成镜片的变形要怎么修正？那到底用胶要不要上螺丝？这也是个艺术。胶加螺丝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胶的次序要在哪个动作？它的温度处理、镜片表面处理，这些东西就花了好几年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solution。 所以它不是像想象中的就是那里有一个解，然后你就用那个解问题就解决，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基本上几乎是从零开始，因为国外不会告诉你这些答案，所以你就要慢慢摸索，用逻辑性、系统性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简单。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我们中心也负责开发滤片，太空级的滤片。那这个滤片基本上有五个波段，那这五个波段上面呢，它的设计是非常复杂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加在一起有1000多个层的膜必须要放在上面。而这个膜呢，你放在镀膜机里面，从进去到开炉就将近一个礼拜上下，这里一个礼拜中间有出任何错，你这个片子就挂了，就重来。那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台湾跟工业界不会帮你做这个技术。镀好了，那到底耐不耐辐射线，它也是一个艺术。耐吗？你怎么知道？所以它有个标准测试 STM 的测试可以来测它是不是耐辐射线，所以它必须要耐到某个辐射线，你才可以在太空上用。那你可以用在太空里面，你将来可不可以用在曝光机上？答案是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曝光机的能量非常高，就等同于在太空上面。所以我们一般做的镜片没办法用在太空之后，曝光机一定别想。所以当我们做了那个成功之后，曝光机的这些镀膜就变成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把国家发展在比较高科技上面，当它转换成民生工业的时候，有很快的很多部分基本上你都 ready 了，只是你没有去用而已。所以这时候其实顺手推舟就会成功。
主任真的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请主任来聊一下，就是在40周年庆的时候有哪些新的技术在现场呢，跟我们许多的嘉宾一起来做展示。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似是而非为您带来仪器科技中心40周年的专题，带您认识台湾先进的仪器科技。在仪科中心40周年庆的会场，志昂一进门就看到一个360度旋转的照相机，它可以拍下我前后左右的许多张的影像。然后志昂就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听见了这样的声音。就像您所听到的，这是一台 3D 列印机的声音。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它就可以把志昂的一个立体半身像列印出来。以下就从这个例子出发，让我们再回到志昂访问仪科中心叶哲良主任的现场，听听他的介绍。是不是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像一进门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3D 建模，甚至可以现场 3D 列印，是吗？
是。所以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进入了 3D 的时代，那 3D 包括哪些东西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把一个 3D 的模型建立起来，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如何取像，然后如何用软体来运算你真的 3D 的模型长什么样子，再过来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你可以成像，我们怎么成一个真实的 3D 的影像，而不是用戴眼镜的啊，或者是用平面的方式，没有，我们现在做一个真正的 3D 的成像技术。再过来呢，你可以用 3D 的列印方式把这个实体列印出来。那有这些 3D 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最简单的事情大家知道，安全管理。现在我们进出机场你看到安全管理是什么？是要扫描你的瞳孔跟脸型， 可是毕竟你要站在某个位置你才知道这个人是谁。那有没有可能将来有一天主持人走进来，然后马上大家就可以叫出主持人的名字，因为系统已经抓到你的模型了。那这一天来的时候，整个的人类的互动是不是更加快速更加 friendly， 你也不用记住对方的名字，一开始就可以辨别是谁。那这时候是要需要 3D 的技术挂在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看到说，以前早期建筑师在画图都是画蓝图在平面，可是现在建筑师都一定要做出立体的模型。那将来有没有一天这些模型不只是 3D 的投影，连 3D 的列印都可以用上去？所以我们现在这几年来在做这个的整合，就是把 3D 的建模、后端的软体、 3D 的列印跟 3D 的成像整合在一个区块上面。那希望将来在民生或者是一些生技或者是工业上能够有一个推力存在。
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现场秀的这个技术好像跟我们一般的讲说 3D 成像 3D 建模的技术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吗？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在转，到底是什么呢？
OK， 所以一般来讲啊，你在市面上已经可以用到所谓的哦，有一家公司他说呢，你自己拍一个照相机拍一个平面的相片，然后呢他会帮你把它立体化，然后送到 3D 去把你的相片照出来。但是这个东西毕竟是用影像的方式，用猜测的方式去把立体化建立出来。那我们今天呢展示的技术是利用很多的相片，从人的上半身的不同角度拍下来之后去做合成。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相片的这个扫描器，当这个相机呢沿着你的周遭转了360度之后，它就会取得非常多的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叠合在一起。那叠合在一起的时候，跟着解析度你就得到不同解析度的 3D 的影像。那这样就可以很真实的，几乎误差非常低的状况之下，把一个人上半身的模型完全的掌握住。
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做到更精准的一个 3D 模型。
应该不只是精准，在尺寸上在几何上面都是趋近于它原始的状况，而不是猜测的，它就是一个真实的模型。主持人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呢以后我们要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变形，只要再量一次就知道主持人发福了，应该也量得到。对，
这真的非常有意思。今天来的嘉宾好像在做完建模之后还会拿一个纪念品回去是吧？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们很快的就帮各位嘉宾呢，如果时间够的话他可以等一下，我们就帮他用 3D 列印的技术加上雷射雕刻的技术，让他把自己的模型带回家去。所以你今天领带怎么打，你的发型长什么样，基本上都可以印得出来。
跟这个技术有关的还有一个地方是三维体感的一个展示是吗？
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呢，你有 3D 的模型要再来怎么用，当然你希望能够看到 3D 的成像，那你也希望说我既然可以看到 3D 的成像，我就必须能够感知我三维的动作，所以我们就开始开发三维体感的互动技术。
刚刚叶主任提到的三维体感互动的装置，它是长什么样子呢？智昂进到会场是看到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装置当中，首先会看到浮在空中的自己，然后呢我的手挥一挥，用手势按了一下拳击游戏的选项，这时候一个狂笑的大魔王就会出现浮在空中。听到这个令人讨厌的笑声，智昂站在展示区立刻挥拳出击，就可以跟他对打，而且不用像电动玩具必须在手上拿一支摇杆或感测器，只要空手走进去就可以进行一切的体感互动。而在展示的现场，我们也特别为您访问到医科中心光机电系统组的林宇轩博士为我们做说明。
那我们针对这个 3D 技术，我们就是开发了一个 3D 体感的一个系统，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结合 3D 的浮空技术跟体感互动这两个重点科技，然后让它变成一个更有趣的人机界面。首先它会做一个自投影，我们走进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自己，你自己站在你的前面，你可以看着自己的动作去操作里面的 icon 去下达各种指令。比方说我们现在现有的架设就是你可以播放一个 3D 的影片，你可以玩一个 3D 的游戏，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即时投影的一个影像，一直在做一个即时的更新。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就是说未来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的键盘滑鼠整个操作的模式都不像传统的方式，它越来越人性化，就像是我们也许只要语音只要一个动作 就可以下达各种指令，就像我们平常的生活一样，你不再会感觉到电脑的存在。中期的目标可能就是想做到说可以像钢铁人这样子说，欸，我在操作一些浮空的影像，操控这些物件，下达一些指令，做一些动作。
就用钢铁人做例子好了，就是说所谓的浮空是什么样的意思？
浮空就是说我们平常，像我们平常在操控电脑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影像它是跟这个屏幕是平面的。那 3D 的电视的话，你必须戴一个 3D 眼镜，它是利用我们人眼的一个两只眼睛的算是一个错觉，让你觉得它是浮出来的。可是真正的浮空，它是它的环绕视角是360度的，你会看到一个立体，你是可以绕到它旁边去看它的侧面，走到后面去看它的背面，它是一个360度的视角。它不像 3D 电视，它可能视角只有50-60度，你看到的影像是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它是一个真正的立体，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那边，而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换一个角度影像就变形了。
所以今天在移科中心的演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浮空影像吗？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是，今天针对移科中心这个40周年庆的活动，我们就特别开发了一个这样子的成像系统，一个 3D 浮空的成像系统，然后还有一些小游戏，让来宾来会有同乐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有新鲜感。那我们利用这种多媒体的方式来展现我们的硬体技术。
现在要做成这样一个浮空影像，好像包括电脑的负荷啊或什么还没有那么容易，机器还蛮大的嘛，是不是？
是是是是，目前的话电脑的负荷算是非常的重。那原因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自己的投影的时候，它要及时把复杂的背景去掉，而且同时要投影多个面向，所以它必须同时一起把每一张影像及时去背，尤其是我们动作很快的时候，这时候曝光时间就会比较短。我们影像很多张嘛，所以每一张都要做去背，及时的去背。因为要做及时的去背，所以电脑的负荷当然会非常的重。此外，及时把自己投影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基本功能。那我们同时还要去驱动它其他，比方说影片的播放、游戏的播放，所以它等于是同时叠加了很多的功能，所以它会把我们的记忆体还有我们的比方说 USB 的频宽全部吃光，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 lag 的现象。就是说未来如果东西要更复杂，影像解析度要更高的时候，那当然电脑的硬体需求就会非常的高。
分享了这些先进的技术，仪器科技中心的叶主任充满了兴奋的神情。那么未来这个中心又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我个人觉得仪科中心在未来10年是会展翅高飞的。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研究跟产业应用，就是实际生活应用是不可以结合，那移科中心刚好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任何东西要从研究进入产业化，是不是都让实体具体化？那移科中心刚好扮演这样的关键。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做了很多事情的时候，大家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移科中心。你今天在光学镜片的开发上面，你在真空技术上面就找到移科中心，一些医疗界希望把这个机台做出来，他想到的就是移科中心。学术界希望做出一个说原型品 prototype， 他就会想到移科中心。所以呢，在这个时空点，他就占有非常好的利基。只要强化两端的连结，就是学界跟业界跟实体应用的连结，移科中心的角色就会越来越重，那将来就会无可限量。
非常谢谢主任。
谢谢。
仪器科技显然会继续影响台湾的产业进入你我的生活，当然这些新技术的研发也需要克服许多的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